主，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何等喜乐，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是因着你为我们成就的。如今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又成为一家人。如今我们不是孤单的，不是独自的，不是单独的在这世上，而是有一群人，且有天父在我们的周四围。主，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早间愿你的喜乐，愿你的敬拜在我们当中。主，早间让我们看见我们今日得着的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蒙恩的人要从心而发把赞美归给你，因为我们实在是蒙了大恩的百姓，蒙了大恩的是神的子民。谢谢主，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时候感谢主，谢谢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早安，主日又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对吗？可能我们甚至会发现，哎，左右前后的人还有不认识的，还有不熟悉的，但是弟兄姐妹没有关系，因为在基督里边都会成为一家人，而且都会认识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有感动，想要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唱过很多遍，每次唱都会觉得很喜乐。当然有时候也会可能唱多了也会觉得有点耳虫效应，意思是唱了很多遍可能一下子就没有感觉了。但是当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尤其是在某些时候期望得到期望有喜乐的时候，还是会发现这首诗歌很喜乐的对吗？真是一首喜乐的诗歌。在这首诗歌里边唱到的是我们成为一家人，是说我们有家了。当然我们是有家的，我们有深深的父母，我们有自己的配偶，我们有儿女，但是我们还会有个更大的家。我们不是孤单的，有时候甚至连在自己的家里都会觉得孤单，因为可能连最亲密的人都不见得能够真实的理解我们。但是呢，有一位主，有一位神，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他真的恩待我们，他真的爱我们，是连我们自己不能对别人诉说的都可以向他倾吐。所以在这首诗歌后面唱到，在喜乐中歌唱，在苦难中哀伤，首先是因着主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他先背负了，先成为了我与我们同行，而我们又因为同在主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同在主里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关系，一个关系是在我们之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想象不到的。在我不认识主之前，我不会想象说我会认识培华阿姨，我会认识一位这么喜乐的姐妹，我不会想象说我可以今天可以跟她站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敬拜。是，当然原来我也没有听过这首诗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我可以认识一位这么喜乐的姐妹，并且今天早上可以有机会跟她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哇哦，感谢赞美主对吗？我们的生命，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的疆界也好，我们的彼此的连结被因着耶稣的缘故被扩展了，被拓展了，而且我们不需要再惧怕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首诗歌的第一节里边唱到，首先是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得洁净了。洁净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我身上有脏东西啊，不是说我现在衣服不干净，而是说我们知道在过去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里边的灵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与神的分开，所以我们是与神的圣洁无分的，我们是有灵的污，心灵的污秽在里边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缘故，我们都得洁净了，我们都恢复了，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有耶稣基督的圣洁披戴在我们的外面，然后又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不在黑暗里。我们读的约翰福音里边说，跟从光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对吗？我们今天不是在黑暗里的，我们是在光明当中的。然后因着信主了，我们也进入了光明当中，而且不是我们一个人，不是我一个人进入了光明当中，然后周围谁都没有，而是看见了有千千万万的圣徒。在圣经启示录讲到什么？讲到在末最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在到天上，在神的宝座前，千千万万的圣徒，不是一个人，但是千千万万的圣徒却同唱 同共同向着神的敬拜，对吗？然后又在有新的生命，不是过去的那种老旧的会受伤的狭隘的苦毒的阴暗的愤恼恨的等等等等那样的，而是新的，是宽宏的，是喜乐的，是盼望的，是洁净的，是永远不会衰残的，是不会褪色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有这样的里边，所以我们喜乐，我们喜悦，我们平安，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也彼此连结。那不再是因为我因着其他的什么缘故认识的人，因为比如说我可能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比如说我喜欢骑车，最近 Andrew 也很喜欢骑车，我们两个可能就会因此一起骑车，我们就会成为好，我们就会有很好的玩伴。但是有一天我不骑车了，可能 you know 这种关系可能就比较淡化了，对吗？但是在耶稣里面的关系，我希望不会是这种缘故的，对吧？请原谅我，即使你我不骑车了，我还是你的好朋友，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吧？哈利路亚，这就是这首，我想这真的是我们这首喜乐诗歌的原因，我们觉得喜乐的原因，我们自己被更新了，我们得着了属天的喜乐，得到属天的产业，我们生命被改变，然后又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又发现我们有一群人，而且一群人在耶稣里边有一个极坚固的极宝贵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被扩展的，不是暂时像过去一样那么狭隘的，这实在是值得喜乐的一件事情。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想今天我们就从这里来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周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主耶稣钉死十字架的这个过程。虽然这是一个，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亲眼见证那样的场景的话，我们的心是哀痛的，我们的心是哀痛的。但是这样一个哀痛的场景当中，却为我们存留着真正的盼望，和为我们开辟了生命真正的道路。所以有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或是朋友们有没有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很多时候是蛮有矛盾性的。这矛盾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我们特别喜往往的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哀伤的，或者说特别大的损失，可能背后呢又隐藏着某一条某一个新的开始，或是新的光明，或是新的出路。而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是中国人也常说乐极生悲，意思其实意味着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是有时是这样起起伏伏的，但是每一个起伏都并不意味着结束，往往还意味着下一个新的开始，新一个带新的进路。我们虽然一起这一周一起在读约翰福音十九章，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真的是哀痛的。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忍受那样的羞辱，忍受那样的伤痛苦，但是这样极致的痛苦也真的是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真正的盼望，我们生命的盼望。那今天我相信在十九章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想在这里就简单的会跟大家分享一个部分。今天我的题目就是我们在里面会读到两节经节，是看你的儿子，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着玛利亚说的，他的肉身母亲玛利亚说的，然后又对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我们知道就是使徒约翰对他说看你的母亲，然后从此这个使徒约翰就照顾了耶稣的母亲。这是今天讲到的题目，那我想大家大概也可以明白我今天想要分享什么。不过我们一点点往里边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们这些人在做什么，或者说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想更重要的是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行，为什么我们会进到这种关系里边，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行。这不是，这虽然是外在所做出来的行为，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里边人里边发生了不一样，有不一样的改变，有不一样的状态。好，我们请下一张，谢谢。首先，这是我们在这一周都在读的十九章里边讲到，比拉多定要把 决定了判处耶稣死刑，然后让耶稣去钉，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后面他被兵丁戏，他后面 讲到了被他们出在，这是被鞭打被戏弄之后，比拉多把他判处了死刑，然后让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的那根横梁走到了他要钉死十字架 钉十字架的那个地方，就是独楼地各个他。然后我们也知道在那个场景里边，不只是耶稣一个人钉在那里，还有两个强盗被钉在两边，而在那个场景当中，还有包括当时罗马的士兵，那些行刑的人，他们常常会做的事情就是想要从那个死囚犯的身上榨取一些的东西。虽然 这里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在当时的人都是当时的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会做的事情，是人的想法，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注意到了，是虽然这些，比如说不管是比拉多因着惧怕人的缘故把耶稣判处死刑，还是说祭司长文士他们因为嫉妒的缘故要把耶稣置于死地，还是说那些罗马的兵丁他们就是想从这些死刑犯的身上榨取点什么样的东西，这些都是人心里边所存的人的计划、人的想法、人的计谋。可是使徒约翰不停地提醒我们什么？这位要应验经上所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些事情虽然是人做出来的，虽然在人的计划当中，但其实是神的旨意，他这一切的过程最终都成就了神的旨意。他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我想不管是比拉多也好，或者说祭司长或者文士也好，甚至说那些罗马的兵丁，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可能他们都觉得我这是我想要做的，或者我觉得我做了我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都不会明白真正成就的其实不是人的计划，虽然人好像做成了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对吗？但是真正成就的其实不是人的计划，而是那位至高神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在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最抓住我的眼球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就在最后一个部分，他说成了，便低下头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听到耶稣用尽最后一口气说成了的时候，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在想，如果我在十字架上，我又是认识耶稣，我又是爱他的，他说成了的时候，我会极端的伤痛，因为我爱的人，我追随的人，他死了。我甚至可能真的不明白那个成了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就那么不愿意挣扎吗？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在读这几章的时候，主耶稣没有为自己辩解过，对吗？甚至连比拉多都说，你只要服个软，我有权利可以放你的，我有那个权柄可以不让你死的。主耶稣说我他坚持做他自己，他坚持做父神要他做的事情，对吗？所以我猜想，如果假如我当时在那个十字架下的时候，我听到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我一定是泪如雨下的。我甚至不能明白他为什么，他是怎样说出成了的那一句。从另外一面，如果假如我是祭司或是祭司那帮的人的时候，我听到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我估计我心里可能也会蛮开心的吧。我想说，哈，我终于把这个除掉了，我终于把它除掉了。甚至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当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主耶稣说出那句成了的时候，心里边或者说他是在一个怎样的状态里，我真的不能明白。但是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说成了，是真的成了。什么成就了？表面上看起来祭司文士祭司那些犹太人他们的阴谋诡计成了，甚至再往大里面说了， 再往另外一个层面说，撒旦，神的仇敌，他是不是想要把神的儿子置于死地呢？是的，他的计谋好像也成了，对吧？但是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了，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主耶稣看见了什么？主耶稣看见了，因看见前面的喜乐。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看见了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刑罚。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悲伤的场景，但是在耶稣看到的其实是一份盼望和喜乐，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是因看见前面的喜乐。但是什么喜乐？是什么喜乐？是我们对的，是因为我们因为他的死让我们可以不再死，因为他的死可以让我们不再受咒诅。圣经上说，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主耶稣是挂在十字架被钉死的，不是照着犹太律法被石头打死的。因为挂在十字架，挂在木头上的是当受咒诅的，主耶稣是为我们承受了咒诅，但是对他来说是喜乐的，因为他如此，我们可以不如此；因为他承受痛苦，我们可以不承受痛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再看到成了的时候，愿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提醒，其实主耶稣也看见了喜乐，而我们也可以在主里有真正的喜乐。那个喜乐不再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得到什么好处，不再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可笑的事情发生，而是因为神儿子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成就了一个无比的救恩。弟兄姐妹们，请下一章，谢谢。下一章我们再进一步，我们去问为什么主耶稣要成就这个救恩。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救恩？为什么说我们要从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得以解脱？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既然借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这有没有注意到一节说什么？在二十一节里边，你们其实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前与神隔绝。但弟兄姐妹，不只是与神隔绝啊，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有时候，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当我比如说我曾经我还不是基督徒，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对我来说，主耶稣就是一个我没有听过的人，上帝只是一个 OK， 在我知道他存在，但是我不觉得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觉得他跟我不觉得他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因为反正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觉得他会影响我，对吗？我们只是觉得我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到在二十一节保罗说什么？不只是与神隔绝，不只是没有关系，而是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有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位分，因着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不只是我们没有关系，而是我们与那位至高神是为敌的，我们是他的敌人，我们是要抵挡他的。那当然我们会说，嘿，我不认识那位神， 我没有想要跟他为敌啊，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跟他为敌？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知道那位上帝，那位神 他是创造万有的，他是执掌万有之权柄的，他是定所有一切的，他自己就是全然的美善，全然的圣洁，他自己就是全然的公义，除他以外他是毫无黑暗，这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他就是爱，他就是善，他就是光明，他就是圣洁。如果与这个终极的光没有关系，那光的反面是什么？就是黑暗。在以弗所书里边，保罗以弗所书 四章里边，保罗特别的强调，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儿女的时候，要我们行事为人与神儿女的身份相称，对吗？然后特别讲到什么，一切的苦毒、恼恨、凶杀、污秽、奸淫，都要从你们身里，从你们心里边除去。而那些是什么？那些状态是什么？是你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在还做罪人的时候，在你里边的。换句话说什么？我们不认识神，但是那些苦毒、恼恨、那些凶杀、嫉妒、那些污秽就在我们里边。我们会说，哦，我是个好人，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好人，我知道在我里边是有苦毒的，是有恼恨的，是有嫉妒的，是有恶在里边的，只是我平时不表现出来，但不代表它不在我们里边。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里边说，因着这些他们是可怒之子，而上帝要对可怒之子审判刑罚。换句话说，在那种状态里边，就是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样的苦毒、嫉妒、恼恨，就是与神为敌的，而上帝是要刑罚审判的。当然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并不是要再去加什么样的论断在这里，而我们只是照着圣经，我们实实在看我们自己，当我们有苦毒，当我们有嫉妒，当我们有恼恨，当我们发现我们心中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 OK 吗？我们不会觉得 OK， 对吗？我们不会觉得那是我想要的状态，我们都不想。所以弟兄姐妹，这神也不要。其实神才是那位完全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那样的人，我们怎么样去改变？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心中的恼恨、嫉妒、凶杀等等这一系列的从我们心中除去？我们要的是新的生命，对吗？而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照着使徒保罗所说的，可怒之子要承受上帝的刑罚，但是主耶稣他一无罪。我们读约翰福音也好，读各个地方也好，我们都知道，不管是祭司长，不管是文士，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罗马的总督，还是希律王，没有一个人可以查出耶稣他有什么罪，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可以说耶稣他有什么错误，他有什么苦毒，他有什么罪在里边，没有，他是完全圣洁的。但正因为这样，他来到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他代替我们，我们本是可怒之子。保罗是这么说的，我们本来就是可怒之子，不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才成为可怒之子的，不是的，而是我们本来就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是可怒之子，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了可怒之子的刑罚。就如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里边借着基督肉身的死，我们得以赦免。耶稣承担了可怒之子的刑罚，达到的是什么？我们与神和好了。弟兄姐妹们，神看我们不再是可怒之子，神看我们不再是可要承受咒诅、要承受刑罚的。因着耶稣，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不再是与神为敌的。弟兄姐妹们，那位主曾经，我们那位神曾经，我们会害怕他，我们会害怕他，就好像那个，就好像一个小行星冲向太阳，它越靠近太阳，它就会被迅速的烧掉，对吗？但是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不再害怕了，因为神不，我们不再是与神为敌的，而是与神和好的。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刚才我们唱诗歌，其实有个最前面最重要的第一节里面唱到的，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享受复活的生命，有生命的喜悦，在主爱中连结，可以得着丰盛的产业。首先是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哈利路亚，这是真的是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讨论都在于这个前提，因为我们生命被改变了，我们的身份被改变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成了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成了是喜乐成就了，耶稣看见了，而这份喜乐也可以在我们里边，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下一页，谢谢。下一，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份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们再去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读这三节的经文。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哈利路亚，这一段我想我们会读到耶稣是一件很温情的一个人，对吗？他看见了自己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站在下面，哪一个母亲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在他面前有这样的经历？那有哪一个孩子在某种状态的时候，或者说在苦难状态的时候，愿意呈现在自己的母亲面前？我相信没有，我相信这在我们人看来都是没有很困难的，对吗？但是耶稣他还是在那里。当然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是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了他所爱的那个门徒。我们也在这里知道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同等，但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不是冷血的，他不是冰冷的，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不是一个不能体恤人软弱的，他是能够体恤人软弱的，他是与我们一样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与我们一样，他经历所有一切，他经历一切的痛苦，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可以。当然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如果大家可能注意到上面有个小字，就是圣经上面都会标注原文做妇人，就是如果我们在读希腊文的时候，就是读原来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主耶稣其实在那个时候喊的不是说妈妈，不是妈妈看你的儿子，主耶稣说的是妇人。那因为我们的圣经，感谢主，我们的圣经现在的和合本圣经当初在翻译的时候，我想那些翻译的宣教士们他们真的是很明白华人的，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心态，知道我们对待亲情是很看重的，所以他们就把 这不是圣经第一次这么做，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一样的，他把虽然主耶稣口里说的是妇人，但他还是把它翻译成了母亲。那其实以我们的感觉，我们直观的感觉，我们会是不是会觉得嘿，她不是你的妈妈，但是为什么就好像没有那种情感在，是不是好像就说好像主耶稣就说妇人而不是称母亲。下一页，对，我有时候甚至我们可能真的觉得耶稣是不是有一些不尊敬的样子，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那是迦拿的婚宴的时候，那个主耶稣的妈妈也玛利亚也是跟耶稣说什么，耶稣呢也是一样的回应，他说的其实也不是母亲，他说的是妇人，他说的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可能我们在这还不止一处，我们再下一页，我们有时候读到这个，再到圣经里边，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会有一些跟我们直接的感觉好像有些奇怪。 那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边，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在小的时候，全家跟着父亲和母亲，全家到耶路撒冷，到神的圣殿里去敬拜，但是后来与他的父母走开了，走开了之后，然后父母就很着急，然后就去找主耶稣，结果发现主耶稣就在圣殿里边，就在圣殿里边呢，然后呢，而且这个经文里边还特别讲到说他母亲是很忧，说你的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但是主耶稣回了一句看起来好像蛮冰冷的话，对吗？主耶稣回了一句话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我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边吗？等等，这在圣经里边有好多处这样的地方。那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说这是不是耶稣不尊敬呢？不尊敬他的父母吗？或者耶稣不尊重人吗？或者说耶稣以为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轻看他肉身的父母吗？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不是这样的，对吗？其实不是的。那但是耶稣如此行，他意味着什么？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二章这里记载的主耶稣来到圣殿里边，其实我们在这里边，从前面我们从在十九章里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他母亲说，看妇人，那是你的儿子。再到这个迦拿的婚宴里边，主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或是在路加福音里边，主耶稣对着急找他的父母这样的似乎很冷淡的说回应。我们看见一点是什么？看见一点是主耶稣非常明白，非常清楚，非常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以及他要做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最后的部分，主耶稣说什么？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不认他肉身的父母，也并不是在认为他们父母这样的伤心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或者说不看重，而是主耶稣说到他知道什么，他要以天父交在他身上的使命为最重要的。而那个使命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是让我们本是可怒之子，却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包括我们，请再回到前一章，谢谢。主耶稣说，前一章前一页，谢谢。对，在迦拿婚宴里边，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边，主耶稣同样说的是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在这里边，不是主耶稣对他的父母不敬不尊重，也不是他不爱他的父母，而是主耶稣非常知道他要做什么，知道他是谁，知道什么是他的使命。同样，当我们在看到在十字架上的这一章节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就要成就他的使命了。而眼下下面的这些妇女也好，其实也是跟随他的，也是爱他的，甚至是跟他肉身有关系的，他不是不爱，他爱他们。但正是因为他爱他们，也像爱我们每一位一样，就像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也爱我们每一位，所以主愿意忍受那样的羞辱。那我们再往下一节，所以在主耶稣眼中，那些人是不是他的父母？是不是他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在下一页，谢谢。在下一页，约翰福音十七章，在下一页。哦，那 sorry， 这个应该是第再往前一页，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到五十节。这里同样也是一段会引起有时候让人引起一些观感的地方。耶稣对众人说话的时候，有人说，看哪，你的母亲你的兄弟在门外。但是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但是四十九节，主耶稣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看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弟兄姐妹们，不只是耶稣肉身的妈妈才是他的妈妈，不只是耶稣与他肉身有关系的人才是他会认识，才跟他有关系，才是家人。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就是主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换句话说，我们跟随主的，我们遵行神旨意的，跟随神的人，都与耶稣基督是家人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吗？这就是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不是因着我们认了一个干爹干妈，或是干妹妹，或是干哥哥，而是因为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看，他对着他所爱的门徒说，看哪，那是你的母亲，对着玛利亚说，妇人看哪，那是你的儿子。他们都是爱主的，他们都是跟随主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是跟随主的，对吗？我们是爱主的，对吗？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我们前后的弟兄姐妹，前后的朋友，可能你不认识他，可能你跟他不熟悉，但是我们都在主里边，都跟随主，他就是你的弟兄，他就是你的姐妹，他就是你的父母。当然我并不是要把人伦关系打乱，弟兄姐妹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而是说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诗歌里唱着，我们成为一家人，对吗？因着耶稣，因着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对左右的两边说，我们是一家人，对左右两边前后的人说，哪怕不认识都告诉他，我们是一家人，哈利路亚。如果你还不认识他，记得等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切切要问他叫什么，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对吗？哈利路亚。下一章，下一章，谢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边，主耶稣的祈求，主耶稣的祈求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指的是耶稣的门徒，当时耶稣的门徒，但是主耶稣说，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换句话说，我们也是主耶稣祷告的对象，我们也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也在这里边，因为我们都是因着这些使徒的传承，我们就信了那位主，信了那位神，所以主耶稣也在这里为我们祷告。主耶稣为我们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了，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了，正如你父在，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弟兄姐妹们，看见没有，主耶稣的祷告是他与父合一，对吗？我们都相信主耶稣与他的与天父是合一的，而主耶稣的祷告是我们也是合一的，我们也在主里，像是主在父里边一样。哈利路亚，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说，我不但我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里面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在他们里边，你父神在我里边，在基督里边，使他们，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父神差了耶稣来，也知道父神爱我们如同爱基督一样。哈利路亚，神爱我们像爱他的儿子一样。哈利路亚。下一再下一页，谢谢。这些神的话真是太宝贵了，对吗？我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解释，因为这就是那么直接，就是那么清楚。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是神的儿女。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从血气生的是老我，对吗？是过去所说的可怒之子，是与神为敌的。但是我们如今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是从神生的。约翰一书同样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为什么我们说使徒约翰是爱的门徒，使徒约翰 我超爱这两节经文的。使徒约翰说，看哪，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一家人。哈利路亚，赞美主。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何等的美好，不是吗？何等的美好，我们本来有的嫌隙，我们是应当被打破的。当然我知道这不容易，我们都是有，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喜好，甚至连我，比如说我跟我太太，我们俩的口味都不一样，会因为我们要不要放辣椒会有些争执的。对，请原谅我每次都强硬的不要你放辣椒。但是 anyway，重点在于我们说人的合一是 有挑战的，可是因着主的缘故，我们可以打破这样的界限，我们是可以打破那扇墙的，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和睦。就如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说，也是在以弗所书里边，主耶稣说，使徒保罗讲到说，主耶稣使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有各自的喜好，各自的偏好，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墙是因着耶稣可以被拆毁的。哈利路亚。那在拆毁里边，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怎么样的光景，请下一页谢谢，下一页谢谢。看哪，我的父母，看哪，我的儿女，看哪，我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在说，讲到他所挚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他什么，说在腓立比书2:22，使徒保罗说，提摩太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保罗不是提摩太的父亲，对吗？保罗连婚都没有结，我也不知道保罗比提摩太大多少，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会成为这么好的，有这么好的连结，但是他们就真的是这么好，对吗？提摩太待他像父亲一样。而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边，保罗也特别用为父的心肠是这么嘱咐提摩太的，是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哈利路亚，是因信主成为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不是干儿子，不是干儿子，是真儿子。哈利路亚。下一页，保罗也不是只对提摩太这么说的，保罗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哥林多前书4章里边，保罗说什么？说你知道吗，你们学基督的，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其实也就是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学基督的，我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有很多人可以当老师的，有很多人讲话不错的，有很多很有知识，但是为父的不多。这句话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意思当然提醒我们要为父，对吗？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会知道保罗所看重的其实不是那样的一个知识，不只是那个知识的教导，更重要的是什么？为父的心肠。在15节，保罗说，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是有权柄的，对吗？保罗是一个很大的使徒，哥林多教会都可能都是都受保罗都是这样，可能都是他这样 有直接建立的。保罗如果在那个时代，使徒保罗他说一，有谁敢说二呢？他是有权柄的，但是大家都会尊敬他的。但是使徒保罗却如此语重心长的说，我求你们效法我。使徒保罗不是说你们效法，不是那种强硬的说，不是怎么样。我们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哥林多教会里边其实有很多的状况的，很多莫名其妙的状况，对吗？很多状况可能也发生在我们今天。但是如果我是保罗，看到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光景，我们一定会觉得天哪，这怎么会是这样，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但是保罗面对这些弟兄姐妹仍然是用父的心肠在嘱咐他们，我不是要做你们的师父，我不是要只是教导你们一些的知识，我不是只是要做你们的老师，我是 用父的心肠来爱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是父亲带儿子的语气。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也相信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左右也有这样的榜样，对吗？真的会有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在当中，有我们的儿女在当中，那不是肉身的，不是血缘的，而是在主里边的，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说，我们的信仰，我们更愿意称我们相信主，我们有一个信仰是基督信仰，我们相信一位真神，我们比较不愿意说我们在信一个宗教，对吧？因为我们比真的不愿意说我们在信一个宗教，我们知道我们是要跟随一位真神。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神向着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天哪，我们的信仰是如此的强调关系，是如此的强调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是中国人说，中国人会说一句话叫做我知道我曾经很喜欢说一句，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但是在基督里的关系不是这种关系。我明白我的意思。我过去我认为为什么没关系就有关系呢？因为没关系就没有基就你知道，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或者说我们与神的关系，或者说我们神所强调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关系。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套思维，一个逻辑体系，不是一套知识，不是一套律法，不是一套礼仪，不是一套规范，而是一位活生生的神，是一位我们称之为有位格，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是我们可以互动和触碰的。这就是关系的意义。什么叫关系？我与 Caleb 有关系，我与我太太有关系，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我们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才能够与他们有关系。或者说，当然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动物也会与我们也会建立一些很深刻的关系和连接，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活生生的，那是可以与我们互动的，不是我可以掌控它的，不是我可以扭曲它的，而是我可以去爱它的，而是我可以去与之互动的。并且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位神他要与我们建立关系，他也不是要来掌控我们，他也不是要来扭曲我们，他是要来爱我们。哈利路亚，他是爱我们。也因着神的心意，因着神所谈论的关系，我们在圣经也好，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好，我们彼此也会有关系，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关系。而且这关系不是过去在旧人当中所定义的人际关系，而是在主里边，在神里边的那样美好的关系。下一页，我想最后请允许我这个有点啰嗦的再补充这两节经文，因为我觉得很棒。很棒的地方是在以赛亚书里边，神在以赛亚书里边的预言讲到说，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以赛亚书62章里边，这边虽然讲到是那片土地，但是那片土地我们知道，在土地主耶稣，但是神却称的土地是什么？在过去的土地是被撇弃的。其实如果我们从语义上可以思想到，其实意思就是他是被抛，就好像妇女被抛弃一样。在主里边，神说你不再是被抛弃的，也不再是荒凉的。这个荒凉其实大家想的就是没有儿女，但是要说是喜悦的，被喜悦的，是有夫之妇。这是照着原来文字的意思的字面翻译。换句话说，我们看见神在不停地借着各种样告诉我们的，过去我们可能是破碎的关系，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在主里都是有关系的，而且那美好的关系要再恢复，要被重建，要得到更丰富更喜悦。哈利路亚。我想 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张我就下一张 slide， 我想我就不分享经文，但是大家群切切愿大家可以去请下一张 slide， 请大家可以去看看在提摩太前书五章的一到二节和约翰福音十三章里边，这是不管是使徒保罗还是主耶稣嘱咐我们的彼此相爱，彼此连接，因为我们不是没有关系的。都说爱的反面是什么？爱的反面是什么？爱的反面可能不是恨，爱的反面是我跟你没关系。哈利路亚！但是我们今天与神有关系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彼此也是有关系的，我们成为了一家人。哈利路亚！愿荣耀颂赞归于我们的神，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不是要审判我们，不是要撇弃我们，而是要爱我们，所以你让你的儿子承受了如此的代价，你让你的儿子承受如此的刑罚，是为了要爱我们，而也我们也实实在在的得着了。感谢主，我们赞美主，如今我们不再是没有关系的，如今我们不再是破碎的，我们不再是孤独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彼此都成为了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有家了，我们有我们的父我们母，有我们的儿女，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我们的同伴。哈利路亚，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愿平安归于在我们当中，我们是蒙你所喜悦的。求主赐福于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求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真的在你里边与你连接，也彼此的连接。谢谢主，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荣耀得胜的名，阿门。